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哇，今天呢怎么文慧老师的声音变了呢？到底他是不是文慧呢？但是我就是心田了。
你们以为我是文慧吗？
我把声音变回来了，我是琴弦啊。
啊，琴弦老师，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呢？
为什么您会在这里呢？
对啊，
您应该解释一下。
我是几分钟之前才被琴弦知会要来这里啊。
哎呀，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花了几分钟呢？他刚刚是办这个鱼嘛，他花了几分钟呢？从这个鱼缸的一端游到鱼缸的另外一端。是的，因为呢，我们文慧老师呢，回乡了
啊。
是的，是的，
还没回来吗？
要好好的放。所以呢真的还没回来啊。我们今天呢是星期天嘛，九月的头一个礼拜呢就把这个文慧老师呢送回家了
啊。
其实是他自己一个人回家的，但是我觉得
所以就把我请过来了。
没错没错，我觉得也要有一个机会呢让文慧老师呢好好的休息休息。
对的对的，那所以琴弦呢，哎，我有一个称号，
是
叫做代班小王子
啊。
然后我代办的节目啊，本来是我本身有主持的节目，
例如线上今天，
线上今天无限飞行号，以前主持就五的空间呢。
对, 对, 对，
但是无限飞行号我没有主持过，
哎，是不是头一次啊？
头一次，
哎，那很好、啊。
然后我代办带到来这里了，
嗯，
我真的我带到每一个角落的节目我都会。代办着，
所以这样才更加称职啊。你知道代班小王子不是只带一个节目、啊、是带
整个电台的节目。
不过呢星田也在想、我很开心，因为呢有琴弦老师加入到我们当中呢，让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有多一点的阳气
啊。阳气，
你知道
太多女生啊，太多女声音啊。
是的，不瞒大伙儿呢、我们台前幕后啊，所有的同工也包括我们的这个嘉宾主持啊，祝林传到还有李医师，我们全女班啊，所以呢今天也是很开心，谢谢琴弦老师呢愿意。
好，谢谢邀请，其实
把嘴相助啊。
所以在这里呢跟无限飞行号的弟兄姊妹，可能你认识我，可能你没有机会认识我、现在我跟你介绍我自己，我是联合电台的琴弦，秦国的秦，贤惠的贤，哈，
是的，谢谢这个
琴弦
老师自我的介绍，
邀请，谢谢。
哎，那我想问一下琴弦老师，
来，
你知道呢，咱们电台呢的同工不仅呢是在台前幕后呢有参与服侍，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工作呢，还会呢一起来合听不同节目啊、就是那个制作的成果。
是，
我在想。您有曾经合听过我们无限飞行号的节目吧？
哦，当然有了，当然有了。
那如果我问您，你知道我们今天周日这个节目的流程是怎么样？你能够回答出来吗？
我记得的，虽然我合听的次数不多，我记得有这个诗篇的导读，
哎，没错，
啊，还有这个李医师的问诊，
是，
还有健康码起来，
哎，没错，
我记得有这些栏目，就是在礼拜天，就是今天播出吗？
100分，100分
啊，
应该没有设想我会考您吧？
没有，但是。如果你考的话，我也会能够做大的。
好，我告诉你啊，以后合听要仔细一点啊。
啊，还不够仔细吗？我不是答对了吗？
有可能您会代班到别的节目。
哎呀，不要了，惨了惨了，现在标签了已经
是。那跟琴弦老师多说一点啊，这个诗篇导读呢，是由我们的清新师母跟我们一同来读诗篇，然后呢，就是李医师呢，今天他不是问诊啊，刚刚琴弦老师没答对，我们今天是李医师的科普，科普什么呢？科普就是关于我们腰痛的一些治疗，还有保健的知识。
啊，这个对你好啊。
对呀，对呀，所以
因为你有时候有这个问题啊。
你知道我前几年呢就弄伤了腰，
啊，
所以呢我真的在和李医师一起科普的时候呢，我问了他好些的问题。 如果呢您也有这个腰痛的相关的问题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待会儿的李医师的科普啦。
嗯，
那么还有健康码起来，这回呢我们就不是婆婆妈妈，因为妈妈去婆婆去放假了啊。
你是婆婆、okay、
我是妈妈
啊。
就是一个称号，别太在意啊。嗯、今天呢是这个妈妈跟
爷爷跟妈妈
啊，你说自己是爷爷，那我没办法，
爷爷了哈。
我们今天呢就会来谈谈这个我们大家都喜欢的吃的问题。那吃什么呢？
这个
到底吃面还是吃米饭呢？这也反映南方北方各不同啊。
嗯，
但有时候呢我们吃其实也是除了生存以外呢，另外一个还现在讲究的是健康的问题嘛。
嗯，
但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健康身体这个不是必然的，从来都不是必然的
啊。当然呢、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呢就因为着意想不到的事情、
没错，
发生人生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意外，天灾也好，人祸也好，你就可能
失去了
一些东西
健康。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分享这个关于这个的故事呢？
没错没错，就是一位呢很漂亮的女士啊，她是
廖智、马上精神起来。
她是廖智、那听到这个名字呢，我想有些家人呢不陌生，因为呢她就是经历了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呢、被救出来的这么一位幸存者。
对，
但是呢也因为呢当时这个地震的缘故啊，她的双腿呢被这个瓦砾呢钢筋呢给压住了、所以呢他如果要存活的话呢，医生说必须要截肢
啊、这个对一个漂亮的年轻的女生来说
不只是这样，因为廖智他还是一位舞者
啊、跳舞，
对，他是跳舞的舞者。
哇，这对他来说一个残酷的打击啊。
没错没错，这是发生在十几年
汶川地震
2008年
了。对了，
十七年了。
那除了失去双腿以外，其实他另外也失去，因为失去双腿而失去了很多，包括什么呢，他的女儿失去了，婆婆失去了，
对，
丈夫也没有再回来看他了，等等，
因为他丈夫看见他这样就跟他离婚了，
所以就失去了家庭。
没错没错。不过呢也要跟大伙儿更新这个消息啊。在这个他截肢了以后呢，当然他也没有放弃。
对，
在住院的时候他已经呢觉得哎，即便没有双腿他也要坐在轮椅上呢，用他的上半身来诠释舞蹈的美丽。
我以前呢以前呢也在一些残疾人的机构有服侍、然后呢见过有一些学员呢是坐在轮椅上跳舞的，一起跳舞的、所以呢这位廖智呢，我想呢他也是想着，虽然我没有双腿，但是我坐在轮椅上、我用上半身一样可以跳出我的舞蹈来，可以诠释我舞蹈的美丽啊。
但不只是这样哦，你知道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的命运呢来了一个很大的转机、他就在当时呢就结识了一位华裔的工程师、因为呢他要站上这个舞台，重新站上舞台去跳舞、他就需要呢穿高跟鞋的假肢呢、来做这么的一个跳舞的部分、然后他就结识了这个工程师去帮助他呢去做这个假肢
啊。听说呢这个假肢呢不是第一次就成功的，
对的，
经历过很多次的失败，然后在第八次的时候这个廖智呢就借着这个工程师的手臂站起来说、你看跌倒了摔跤了也是跳舞的一部分、所以就是这句话可能就是一段爱情故事的诞生了吗？
没错，
这个 Charles 就看到了这个廖智，叫做廖智的女人灵魂深处的美丽了。
没错没错。然后呢这就成就了一段美好的爱情，还有呢他们也结为夫妻了。那我想这前半部分的这些消息呢，廖智的一 些消息呢，大伙儿也许在不同的平台听得见，
在网络可能看过吧，
嗯，没错，嗯，但是呢，哎，近五年来呢，他也有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在2020年呢，廖智跟他的丈夫呢，刚刚提到的这一位华裔的工程师呢，就共同创办了晨星之家，
嗯，
是专门呢为截肢患者呢提供服务的。
是，所以呢，他们呢提供这些服务呢，就是呢尝试一些新的假肢技术，
嗯，
希望呢可以呢能够帮助跟廖智同样有需要的人。
没错，
也希望呢廖智他经历过的这么多东西呢，可以呢在心理上也支持着他的同行者们。嗯，
没错，而且截至这个2024年呢，他们呢已经为134名的儿童呢，嗯，提供了免费的假肢的服务，
啊，很感恩哦。
每当呢看到那些的孩子们呢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跑啊跳啊的时候呢，廖智呢就会想起自己曾经在废墟的那30个小时，
嗯，
但是他没有因为那三十个小时而放弃，而是你看见呢经历了那些很艰苦的岁月，但是换来的是甜美的果实。
所以呢，廖智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其实个人的悲剧呢可以成就更大的美好美善的哈。那个曾经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了所有东西的女人，现在她在世界的舞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芒，非常感恩。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5篇1-7节，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向他歌颂，述说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夸耀他的圣名，愿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呐，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盼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
传扬神的恩惠奇事。教会传统上把这首诗歌和106篇归纳为咏史诗，因为这两首诗歌皆是述说神在以色列人历史所施行奇妙的恩慈和大能的拯救。而这首诗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将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了称谢神以及述说神所行的奇事神迹。可以说，神和神的作为是这首诗歌的核心和精神所在。诗人开篇即呼吁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称谢神，求告他的名，并且要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这构成了神的百姓最基本且最重要的3个生命特征。正如同保罗所教导的，向神凡事谢恩，乃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信徒所定下的旨意。而求告主的名，不单单是信徒得救的必要条件，也是跟随耶稣基督这一信徒群体的记号。最后且更重要的是，基督的门徒当照着主的吩咐传扬神奇妙的作为，这不单单是基督所赐给门徒的使命，也成为是否跟过耶稣的特征。因此，传扬神的福音既是传讲基督在历史中所做成的奇妙救恩，而每一个蒙福音光照得救的信徒，我们本身就应该成为神的作为，神的见证。亲爱的天父上帝， 愿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称谢你的作为，见证你奇妙的美德。愿你时常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看到你美善的旨意。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因此我们相信你许可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纵然我们眼看为不好的事情，但是背后总会隐藏着你良善的动机。我们就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纵然在诸般的苦难中或者在逆境里，让我们仍然有力量来称谢你，并且让我们在凡事上不依靠自己，让我们单单求告你的名字。因为你的名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也要在各处见证你的荣耀，述说你的作为，使万民都认识你，归向你。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神的子民。 愿你去发光，而不仅是被照亮。但问题是，无光可发，除非先接到光源上。
而耶稣，他就是光源。
主，你是我生命亮光，我知道你一直在我身旁，陪我走过忧伤，在每个夜晚，就算失去生命方向，我知道你一定会在前方。当我前背回转，不再隐藏，为主发光。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把握每一天，献上自己，为主发光，
为主发光。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脚踪，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今天到了黎医师科普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欢迎我们亲爱的黎医师先出场。黎医师好。
啊，大家好，青田你好。
你好，黎医师。我们今天呢谈的这个话题啊，青田我自己呢要竖起耳朵来好好的学一学，因为呢曾经两三年前吧，我的腰呢是受过伤的，所以呢我真的很明白那种腰痛的痛苦是怎么样的。不过呢我也知道啊，在听我们无限飞行号呢的听众家人呢，有一些是真的在疾病当中，可能真的要长期的久坐，或者是甚至躺着，所以这个腰痛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之前也问过大家有没有坐骨神经痛啊，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些问题呢，今天就好让黎医师一并的来解释一下，来跟我们呢做一做科普腰痛相关的知识。
对对对，这个腰痛其实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侧腰部或者两侧疼痛，或者是很酸痛，或者是活动不了，就是弯腰弯不行啊，这样弯腰的时候会痛啊，用力的时候会痛，或者转身的时候会痛啊，这一类我们都叫做腰痛。因为这个是实在太普遍了，您刚才说你之前也闪过腰，
对，
也有很多人，我估计哈，听众朋友可能多多少少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因为世界卫生组织也做过一个统计，大概一个人呢大概有80%的人，他一生总会有最少一次的腰痛。
是
就是如果没有80%，大概都有60%-70%的人都曾经试过这样的情况。特别老人家
一定会试过腰痛。
对，
不过黎氏我想问呢，因为当初我闪到腰啊，弄到腰伤的时候呢，真的身边好多的比我年长的人，他就说，哎呀，你那么年轻你就弄伤腰了，你就腰痛了。所以我在想，难道腰痛是老人家的专利吗？
不是，这个不是老人家的专利，但是呢确实呢，年纪越大，这个发病率就是出现腰痛的机会就越高，就越多。
为什么呢？
这个是确实是这个你问的很好啊，这个呢因为跟我们中医的这个理论也是非常的有关系。中医认为呢，腰为肾之府，就是我们的肾住的地方就住在腰。所以腰部是我们肾住的地方，肾至府，那个府就是一个门第的一个意思，就是居所的地方。那为什么老人家会比较容易腰痛呢？就是因为肾虚了，就是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肾气就会慢慢的虚弱。肾气虚就会出现腰痛，腰痛是一个非常典型肾虚的表现。这个也跟经络气血的流畅有关系，就是如果经络气血它流得不通畅， 也会引起腰痛，但是老人家就是一个肾虚一个经络气血不通，这两个情况就会容易出现腰痛了，所以老人家还是特别多的，但不是他的专利，年轻人也有的。嗯，
是，我就因为平时呢也有去向这个中医问诊嘛，我也有呢去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哎，确实啊，他把脉过后呢，他就发现说，嗯，就是有好几次呢，他说啊，你的肾好像需要补一补。那我猜可能也是因为从前这个腰落下的伤啊，就是你会表现在腰痛这里嘛，就是你的肾可能有一些的缺乏，有一些不足，那这个腰痛啊，哎，也可能是因为腰痛，然后也影响到了我的肾，就是内部的运作，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对，也可能也是换过来，可能就是肾气不足，
嗯，
以后特别容易扭伤，闪到腰也会比较容易的，这个也是一个互相的一个联系，到底是闪的腰导致影响肾气，还是倒过来的，这个其实互相影响的。
嗯，是，哎，那这个腰痛，除了说哎闪到腰以外，除了说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肾呢就越发的衰残啊，就是有一些毛病啊，有一些小毛病之外呢，腰痛还会有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你问的很好，这个什么原因？第一，我觉得最常见就是我说的肾虚，就是年纪大了，肾虚弱了。
是。
第二就是你刚才说的闪到，就是或者跌倒啊这些，反正这一些外伤引起我们的经络不通。刚才说的就是气滞血瘀。
嗯。
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就是，通则不痛，就是如果气血通畅就不会痛了。
啊，
痛的地方呢就是气血不通，
嗯，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哎，
不痛，
是的，
对对，是这个意思。
嗯嗯，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也是很常见的，就是外感的风湿，就是可能是风寒湿这一类的，我们叫做外邪影响。也很多民间说的比较简单，就是风湿了，哎呀，他有风湿所以腰疼了。中医来讲就是外面感受的风寒湿这三个外邪影响，影响我们的经络不通，也会引起的这个腰痛，也是除了腰痛以外，它影响到哪里就会哪里痛，就一个是好像我们世称的风湿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一个劳损的，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就是特别上班族啊，或者是就下地工作的人呐、啊，
是，或者是劳作也有可能。
对，我们说劳损呢、啊，第一是可能工作，比如说经常体力劳动的，
嗯，
肯定会经常的磨损啊，日子长了就会慢慢的耗损了、啊。那另外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办公室的，
嗯，
经常是久坐或者久站，他老是不动，
是，然后那个就容易导致这个淤血的情况发生、
就是、对、嗯、对对对，很多是这个原因，所以不要想哎，我整天坐为什么我还腰痛，就是因为坐得太久，
嗯，
会有这样的问题。
是是，所以刚刚就谈到了有内伤有外伤的原因啊，然后还有一个呢、
嗯、
风邪，还有这个、风寒湿邪外感、
嗯、
就是感冒这些情况呢，有可能也会导致腰痛。另外呢一个就是劳损啊，哇，这个感觉是也是会得内伤的，因为劳损呢是经过长期的久坐久站，还有长期的负重，可能提很重的东西啊，做农作啊，这些辛苦过后呢，有可能也会落下腰痛的这个疾病。嗯，那刚刚就提到了一些的原因病因方面的，但是我知道呢、
嗯、
中医的理论上呢又是有另外的一套的分析的，对吧？
是中医怎么治疗这个腰痛呢？就因为其实大家都经历过、
嗯、
刚才你说的，你大概2年前闪个
腰，
闪腰这个情况跟 比如说老人家老是腰酸的那种腰痛是完全不同的，治疗方法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中医呢治疗腰痛还得分症型，就是分是哪一类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一个是外感风寒，外感风湿的那种呢，会有什么表现呢？一般是感觉呢这个药是感觉很冷，就是药的地方觉得冷，
是摸上去也是冷的吗？
对、哦、但是它主要是有一个感觉是好像泡在水里面，就是泡在 很冷的水里面，老是那个地方很冷的。
是
还有天气就是冬天的时候它的腰痛就加重，夏天会好一些，或者是做一些热敷啊就会有好转，因为它这个情况是寒湿，又寒又湿的情况，所以的腰会痛。还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要下雨了，这个很多人会这么说，哎，明天下雨我今天我就会痛，我就好像一个天气预报的那样，我感觉腰痛我知道明天要下雨了。
哎，我也是这样啊，李医师，因为我发现呢我之前不是闪到腰了嘛，内伤了以后呢我就发现每逢转换天气啊有下雨啊这样的日子呢，哎，我的腰就有点儿开始有一些动作了，刺刺的痛。
那你这样可能你要去寒去湿，这种就是吃中药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方子还是挺好的，有一个就成药叫独活寄生汤，这个呢是补肾但也祛风祛寒的一个方子。但是是不是大家都适合呢？如果是寒湿的这一类了是适合的，但到底你是不是呢还是要看清楚才知道，
是还是要仔细的辨证才知道。
对，但除了这个寒湿呢也有一些比较少的，但也有就是有湿热的腰痛，虽然这种不是太多但是也有。它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腰痛但是还有一个灼热感，跟寒湿刚好相反。寒湿我刚才说是特别的冷，湿热呢是特别的热，觉得腰部很重但也有热的感觉，还有整个人感觉很上火，比如说有口干啊、口苦啊、小便特别少啊或者特别黄啊，这些这些呢还比较好治，一般都是年轻的会比较多，我们就说是湿热的腰痛。这种呢就一般就是我们说多用一些清热利湿的中药，就是清湿热就会好了。
哎，这么听起来啊说有可能比较年轻的就会患上这个湿热型的腰痛，感觉是不是因为熬夜啊各方面的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腰痛呢？
也很难说，但是这种呢一般比较炎症，就是有发炎的情况会比较多。就跟老年性的那种呢就不一样，它痛的痛法也不一样，
所以还是要仔细的来问清楚是不是这一类型的才行啊。
对，
健康三字经，骨质松腰腿痛，沐阳光，多运动。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飞向健康新旅程。
还有呢，刚才说的那个是对闪到腰的那种，那中医要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呢，一般那个痛的地方是很固定的。这种呢我们就是说就是有淤血的腰痛。淤血是什么？就是那些停在血脉以外的血我们就叫淤血，或者是在血脉之内但是它不动，我们的血液应该是流通的嘛，它不动它就淤滞在那个地方，就是叫淤血。那淤血的特点呢就是它痛的地方呢它不动的，它那个地方痛就闪到那个地方，就那个地方，跟其他比如说肾虚腰痛呢，它会走的，有时候这边痛，有时候那边，但闪到腰就不会，它不走。还有呢， 那种痛，有些人形容是有点像挣扎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对对，就是还有有些人就说特别晚上就睡觉的时候特别痛。
是，
但、这个、
会痛醒的。
这个原因，对，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晚上不动的时候呢，那个血瘀特别严重嘛，因为，你晚上你睡觉的时候血液流动特别慢，所以血瘀就会加重，所以就晚上特别痛了。这种呢，还是我们如果治疗的话，主要就是用活血化瘀的中药，就是什么桃仁啊、红花啊、当归啊、川芎那一类的，就是让那些血活起来，能动起来，那的淤血能吸收了，它就会好了。这种还算是很常见，所以说我们中医就要找到原因。那这种是闪到腰了或者外伤了。有淤血影响的就用活血化瘀的一些中药。
是是，这一类好像还是比较容易来判断的，因为通常你闪到腰马上那一下哎，好像就不能动了，然后之后呢就有点像李医师刚刚形容的刺痛，好像针在扎你那某一个位置这样。然后呢，我也试过，就是夜晚啊突然就很痛，因为就是李医师解释的，这个活血不能流通了，然后就淤在那儿的时候呢，就痛醒了。真的试过这样的原因，所以还是要活血化瘀。
活血化瘀，对，
哎，对对，才能够。
但刚才我讲的几种的类型呢，都是我们说的实症。什么是实症？就是有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有淤血啊，有寒湿啊，或者有湿热，这一些都是要把它清除掉，把这个病因这个外邪除掉，病就会好了。但是其实还有一类也可以说是最常见的，就是虚症的腰痛。什么虚呢？我刚才说了，腰为肾之府嘛，所以腰痛基本上都是肾虚为主的，就肾虚腰痛。这个痛法了又不一样的，那种痛呢不会像挣扎，不会说很冷啊或者很热，都不会，是一种长期慢慢的酸痛，就是用力啊发力的时候啊没有力气啊，老是感觉腰酸，很多人形容就是用酸这个字多于用痛这个字。
这个好像真的很难去形容啊，你要真的有这种情况才能够去感受。那这是腰的问题，那我们的比方说它的表现上呢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啊，除了腰以外。
对，也会啊，比如说肾虚，因为还有其他的表现嘛，肾虚一般会也看是肾阴虚，我之前也说肾阴虚的时候呢会感觉就手心脚心就觉得热，或者是人觉得有点虚火，舌头比较红啊。如果肾阳虚，就是会觉得比较怕冷啊，小便多啊这一类，小便频，就经常上厕所的那种。
是，
就是肾阳虚。但一般来讲，最多人说的就是腰酸，还有一个会连带的就是膝盖没有力，就是腰跟膝盖一起的腰膝都会感觉没有力，或者感觉酸或者痛或者软，是有这样的一个形容。这些就是典型的肾虚腰痛了。
这一个的辨证呢就跟年纪是有关系的，对不对？
对，一般来讲就是年纪大的，因为肾气开始衰弱了，所以会比较多见。但现在真的很多年轻的都有这样，我估计这个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跟活动比较少，就是经常的坐家里看手机啊，或者是坐那里不动很长时间，慢慢的就是这个身体整体的活动太少，也形成了肾虚。现在就好像有点越来越年轻的一个感觉哈。
嗯，是年轻化了，腰痛也年轻化。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感觉是都市病哈，我觉得这个腰痛也算是都市病吧，因为什么久坐啊、久站呐、这样的，所以现在都是催向于年轻化了，别说我们用什么样的药物来去治疗，而是呢真的要从我们生活起居啊各种的保健做起呢才是最关键的。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经常说吃药是最后的一个办法，其实最好就是从生活来去调养是最好的。
好，那谢谢李医师呢今天跟我们谈了腰痛的其实解释的非常的详细啊，有病因啊，然后怎么样去辨证啊，分辨我们的腰痛。那刚刚也听到李医师说了，最关键的真的是从生活起居预防保健做起，所以呢我们下一集会仔细的谈谈怎么样来生活起居预防保健关于腰痛的部分。
好的，那下一次听众可以再听仔细一点呢。
左下圈右下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先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各方面都能活动的话，我就建议肯定是要多做活动，主要锻炼这个核心肌群，腰部大腿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肌肉，我们要特别去锻炼这些肌肉。还有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有一些限制，可能腿动不了了，可能你胳膊能动，就尽量多动你能动的地方，或者是一个腿走不了了，但你另外一个腿是可以动的，一定要多锻炼。
抖抖手腕，抖抖脚丫，请做深呼吸。
就算是坐轮椅，也要提醒你能动的地方，尽量就是多锻炼，尽量多动。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
喂，哎，您好，
您是好
啊，李医师您好，
您是李医师吧？
哎，我是文慧，现在请李医师出场。
您好，我讲话普通话讲不好，我讲慢点哈。
好，
李医师问诊专线。
感谢主播又能和李医师通电话了。
对对对，我们很开心啊，因为你算是回报一些状况要给李医师知道，对不对？然后也有一些新的情况。
对对对，我现在体重减下快30斤了。现在的降压药还有降脂药减半了，已经
厉害，
真的很好。还有一件事，
是
你
说，
我谢谢李医师，因为李医师给我开了几个中药，吃了好多了，代替我一下，我没办法发邮件啊，发什么啊，我就是打电话，
是
也。感谢一下李医师，
特别是李医师为您开的这个药，让您吃了好一些了，对不对？
对对，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李医师好，李医师好。那个时候李医师给我找的那个叫什么油炸全麦吃了的都还好了。
你说那个时候四月你听了李医师的话，吃了这个逍遥散，情况已经改善了，好了。
谢谢李医师。
祝你身体健康。
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吉人天下，笑容常在，快乐永伴你的身旁。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谢谢李医师为我们科普，也为我们呢问诊啊，为我们呢服务我们的听众家人。我想问一下秦先老师，
是的，
您知道呢李医师呢什么时候会住诊呢？
什么时候啊？
嗯，
是礼拜四吗？
是礼拜四没错。
嗯，
那每一个月有多少次的住诊呢？
那原谅秦贤呢不是在这个节目是常规的主持啊。
好好好，
我记得呢好像每个月有一次的问诊时间
100分。
哦，真的啊？
秦贤，秦，哎，
我给我自己掌声就好了。我都没出现过在这个节目里，然后要回答很多关于来自新田关于这个
无线飞行号的问题啊，
我觉得很自豪。
是是，那我是应该要嚣张一下的，秦天老师
两下也可以，
不要太嚣张，不要太嚣张。
好好好好好。
不过呢，我真的邀请秦天老师呢，以后像是这个文慧老师呢去放假啦，然后呢新田可能也放假啦，就多点来这个无线飞行号，
我真的变了代班代班之王了，
多来跟我们的无线的听众家人呢，能够好好的在空中相会。
啊，如果有机会可以偶尔的来到这里跟大家见见面也
是
好事。
是是，那你要融入到我们节目的当中啦。嗯，所以呢现在还得要问你一个问题。
好了，我希望能够作答了。
你知道呢每个月呢李医师除了为我们问诊的服务以外呢，他还会呢跟我们一起有科普的时间。
是，
那秦贤老师，我知道呢您对自己身体健康呢也是很在乎的。
对，说在乎呢的确很在乎，因为我很注重运动。
没错，你是跑步小王子嘛。
对，跑步啊，上山啊，还有一些球类的运动我现在也有玩。嗯，但是说不在意呢也不在意，就是我运动后呢，
嗯，狂吃，
我就很想吃很想喝。
哦，是，
例如呢前天晚上我就是在运动之后呢，
嗯，
我就跟我的这个跑步的朋友们呢，
嗯，
就去吃大餐，去吃西餐，吃意大利面，
哇，
吃得很饱的，然后喝了一点，一点东西了，然后就令自己我觉得很罪恶感，就是，哎，我们那么辛苦的运动，
是，
却马上就把东西吃得饱饱的，
嗯，
是不是等于没做过了？
哦，哎，所以你的问题呢，就想如果真的可以问李医师，就是问他科普一下。
是，
首先呢，应该说这个运动以后呢，吃什么比较好呢？对我们身体的吸收比较好呢？
对啊，
对不对？因为我知道呢，李医师呢也经常鼓励我们呢，能动呢就动
啊。我喜欢李医师，
是，
我可以跟他做朋友，因为我喜欢做运动。
好好好，那如果您允许的话呢，我也把您的疑问呢，可以呢告诉李医师，让李医师呢，可以为您解答一下。
我具体一点问，就是运动过后吃什么比较不那么吸收，吃什么最健康
啊，或者说吃什么不容易胖
啊。对的，没错了。是，就是这样。
看来呢不只是在我们的无线飞行号的留言板啊，我们秦贤老师呢都很在乎减肥的问题。
好，
啊，
我都要登入这个留言板要问一下了。
嗯，好，那下一次呢，哎，真的可以问一下李医师呢，我们也想身体上呢有一些的清减呢，啊，其实身体上如果太多的负担呢都对我们呢代谢啊各方面都是不好的。
特别人年纪大了，现在秦贤呢都快40岁了。
啊，你怎么把年龄说出来？
我自己 OK 啦，我男生没所谓啦。
好好好，
我知道你比我年轻很多。
好好，是是是。
那然后我就觉得越来越觉得呢，
嗯，
胖了，以前呢胖了，多做一些运动，减肥的速度会比较快。但现在呢，
哦，
同样的都是这样吃，然后这样运动。
嗯，
例如我马拉松之后我狂吃，然后我在准备下一场马拉松之前我就想减肥，现在觉得很慢。减不下来啊，
哦，
这个脂肪啊。
真的不同年纪呢我们身体的代谢呢，
代谢
是的是不同的。哎，那真的可以问一下李医师，我们因为无线飞行号的听众年纪年龄层呢都会不一样，我们身体的情况呢也会不一样，有不同的体重嘛，有不同的需求，那也可以呢问一下李医师，我们怎么样健康的来减肥，怎么健康的来呢控制我们的体重。
对，
所以呢
体重管理嘛，现在流行说这个。
没错，如果你也有相关的一些关于健康保健的问题呢，真的可以发短信或者是电邮，又或者在留言板当中呢留言，我会为您转达给李医师的。
婆婆
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今天有秦贤这个爷爷，还有呢新田这个妈妈呢。
在这里，我是爷爷。
哎，跟你讲一下呢，健康可以怎么样马起来？要马什么呢？我们今天要马的是，哎，你知道吃面好呢，还是吃米饭好呢？
我是一个南方人。
对，我也是一个南方人。
但是我近年呢，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爱吃面。我不喜欢吃米了。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因为面呢就会配，我喜欢吃汤面，
哦，
就是有汤料的面，
哎，
然后如果我也喜欢吃辣，
嗯，
然后呢我就特别喜欢吃某一所餐厅的米线，麻辣米线，
哇，
然后我吃了很多年的了，然后就觉得很上，我不想用这个字，但是的确有这个上瘾，
很上头啊，
上头上瘾了什么的啊，就是有这个啊，很沉迷，想很喜欢吃，
是
就是米线，因为米线呢又很滑啊，我觉得这个口感对我来讲是不错的，然后配上这个汤呢，哇，一绝，然后饭呢，饭有时候就一粒一粒的米饭，我就觉得啊，吞下去呢，这个口感
是
不怎么舒服，对我来讲。
而且呢，这个说白了，我们吃米饭也吃了40年嘛，秦贤老师说的
啊，
所以你吃了这么多年，总想要换换口味嘛。
其实同时间也在吃啦，当然也吃米了，我不可能每一餐都是吃面吧？对。
那我就解答一下秦贤老师的疑问呐。同样呢，都是主食，有人呢觉得，哎，吃面呢会比吃米饭呢更容易让人发胖
啊。
那
所以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呢就是吃面确实呢比较容易胖啊。
面有没有说是哪种面呢？还是整体来说？
为您解答了，有很多的研究表明呢，以同等的频率和量的大米呢代替小麦，体脂呢超标的风险呢会降低。一项呢来自这个西安的交通大学医学部的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哇，名字很长啊，就研究了10万多人的主食偏好还有它的肥胖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研究啊，结果呢就表明呢，与爱吃面食的人相比呢，爱吃大米的人的腹部的脂肪呢会更低。这说到呢刚刚解决秦贤老师的这个问题啊，面呢大概就是用小麦做的面擀的面，应该就不是您刚刚提到的米线
哦，所以就是面，麦面啊，
是
用小麦做出来的面。
可是呢，根据我自己的一个的理解呢，其实吃米饭呢跟吃米线，就是有可能这个米线是米做的，还会是不一样的
哦。
你
这个真不知道了。
然后我们越听下去呢，你会就越清晰了。这个呢，你知道面食呢，它可以做出来很多的花样嘛？比方说什么油饼啊、油条啊、包子啊、饺子，这些都是用面食来做的。这些美食呢是好吃。但是你知道里头是很多的什么
啊？很高油高糖，你知道那些饺子啊什么的，馅饼啊什么，
用油煎的，
用油煎出来。如果有是甜食的话，还会加糖啊，也是很甜的嘛。对，
是大部分的这些面食的热量呢，其实都比米饭要来的高。
我明白了，米饭不用炸，米饭可能就是普通的白米，
蒸一下嘛，
蒸一下，
对，
没有那么多花款啊，花式没有那么多。
所以你要想象一下，你这样吃呢，有油啊，把糖啊都吃进肚子里头，想不胖呢都很难。
因为这个热量啊，摄取量就会很高。
没错，没错。那你也会有疑问呢、我曾经也有疑问，就是都是精致类的淀粉嘛。精致类的淀粉就代表是像这些米饭呢，是
白米啊，特别是
对呀、然后还有其实面食所有的东西呢都是精致的淀粉类的。那 你说大米跟这个面呢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就是它的成分营养都不同，代谢不同。因为大米和小麦呢虽然都是淀粉含量接近的，但是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所以呢它们需要我们身体代谢的呢又不同。
那除了这个营养成分的不同以外，另外秦贤或者是听众家人也特别关心呢，就是热量。这是同样的重量呢，大米跟小麦呢热量是类似的啊，基本上都是这个每100克呢就有345千卡的这个热量。但是这句话好啊，一旦生米煮成了熟饭，
哎，
面粉做成了馒头，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就看到馒头的热量比这个米饭呢高一倍有多啊，就是
两倍啊，差不多
两倍了，对啊，就是同样的重量，馒头呢就223卡的这个热量，然后米饭才116，
同样呢都是100克啊，不过呢他们因为含水量的不同呢，就导致到他们热量呢也有不同，
是，
所以从这一点呢你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同样的重量呢，米饭是比馒头的热量要低的。
好，
再来呢就是说不同的主食呢往往会有不同的搭配，刚刚秦贤老师也说了，他如果吃米线啊吃面那些呢就会搭配几道菜呢好下饭啊，就是
好下面，
好下面，
因为我喜欢吃吃面的时候我吃什么呢，牛肉啊，肥牛啊，
哇，
哎，懒，这还有那些什么
油脂非常丰富，还有你刚刚说的麻辣汤，我告诉你麻辣汤的热量也是相当的高的，
对，我就中了很多这些热量的陷阱，
高油高糖刚刚也说了
我都中了，对，
但你看吃米饭的时候通常呢我们都吃的比较
清淡，
你吃米饭呢你会搭配，我们广东人喜欢吃蒸鱼啊，然后吃什么青草那个大白
菜
呀，对，青菜呀，这样
蒸水蒸蛋
蒸蛋
蒸水蛋，
对对、
啊、
这样搭配呢，哎，吃起来好像又比吃面食比较健康。而且还有一点呢，我想秦贤老师你是不是这样，就是吃面食你会把那些汤都喝掉？
我现在不敢喝掉了，但是都会喝一点吧、
所以说曾经你也知道这个喝汤是不健康的，
喝汤后来很多人都说这是最毒的东西，都在汤里面、
没错，因为你想煮那些面食啊油脂都融在那个汤里面，它是精华，但是同样的对我们身体来说又很有负担的，
对啊，所以原来呢刚才我们从这个成分不同啦、从这个热量摄取量的不同啦、还有这个不同的主食有不同的配搭，这三方面来看呢，原来总结起来就是吃面、
比较容易胖，
没错了，所以米跟面谁容易更加有这个血糖啊，哎，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了，但是最容易胖呢就是吃面，
所以我们还是要斟酌的来吃吧，还是要选择性的来吃、如果要吃面的话呢就吃粗粮，选择粗粮，
粗粮最好，
哎，少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呢，
其实米也是粗米最好、
没错没错，糙米，
糙
米
啊，糙米，对，好，
帮助我们的血糖呢可以稳定一些，也更利于长期的健康。
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吃得好哈，那么人生才会过得丰富精彩啊。
没错，听完我们今天无限飞行号呢，也希望为你的生活多添一点色彩。
好，谢谢青田，
非常感谢青田老师今天的代班，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跟听众家人说再见，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青田，
我是青田，
拜拜
拜。